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萧林团队的郭龙燕，今天又为大家发言并分享一项关于婴儿呼吸急促的治疗方法，新生儿的短暂性呼吸急促的系统综述再评价。Cochrane 新生小组在过去的20年内发表了400多项系统综述。在2022年2月，该小组发表了一项关于婴儿呼吸急促的治疗方法的系统综述再评价。本评价由来自瑞典的两位作者合著，分别是来自瑞典荣德的斯肯纳大学附属医院的 Aloga Romanczyk 和 Matteo Brodsky-Tinney。我将在本播客中分享他们的最新发现。婴儿出生后即出现呼吸急促，或者更严格的说，新生儿短暂性呼吸急促是导致婴儿呼吸窘迫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呼吸窘迫主要有两个特质，其一是呼吸急促，即每分钟呼吸次数超过60次，其二是出现呼吸困难的迹象。呼吸窘迫通常出现在妊娠34周或以上出生的婴儿出生后2小时内，虽然这种状况通常不需要治疗就会得到改善，但它可能会与儿童后期气喘有关，因此评价这类可能的治疗方法的证据很重要。在 Cochrane 新生儿小组的数百项系统综述中，有几项综述评估新生儿短暂性呼吸急促的治疗方法。本研究基于前期的证据，总结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文章。与纳入原始研究的标准 Cochrane 系统综述相比，系统综述再评价会使用更广泛、更全面的检索方法。通过本研究，作者们希望能够提高专业人员、患者和公众对这些小患者的各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理解。本研究共纳入了6项 Cochrane 系统综述，其中3项系统综述评估了可清除肺部多余液体的药物，包括沙丁胺醇、肾上激素和皮质类固醇。1项系统综述评估了促进尿液中的肺液分泌的利尿剂，另外2项系统综述是关于减少婴儿肺液量的效果和不进行肺部插管的情况下使用呼吸支持的效果。作者们发现，与安慰剂相比，沙丁胺醇可缩短呼吸急促的持续时间，但关于肾上腺素、皮质类固醇和减少肺液量的试验并没有提供该结局的信息。关于利尿剂和安慰剂疗效的对比，或者不在肺部插管的情况下使用呼吸支持与使用氧气或其他类型的呼吸支持的疗效对比，其质量证据不高。此外，关于机械通气的疗效有很多不确定性。机械通气是指在婴儿肺部插管，从而使用一台机器辅助呼吸的治疗方法。首先，研究利尿剂的试验没有给出这一结局的相关信息。同时，对于其他干预措施而言，现有试验还不能够清楚表明被测试的药物能否减少机械通气的使用。或者不在肺部插管的情况下使用呼吸支持或减少肺液量是否有益，这意味着很多领域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作者认为，如果想获得更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这些干预措施对新生儿短暂性呼吸急促的利弊，就需要进行大量的随机对照组实验。这些试验需包含对该疾病的临床病程的评估，并且很乐于见到试验检测了干预措施合并使用。 如在同一批婴儿中使用无创呼吸支持以及沙丁胺醇。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本话题的更多信息，可在 cochranlabs.com 浏览已发布的系统综述。只需打开这个网站并检索 Overview Tachypnea 就可看到相关链接。